他会做一些这个遗嘱哈。那我记得有一些，特别是比较富有的人家里面呢，他们都会有一般的这个遗嘱哈。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一般的这个家庭哈，就是一般的这个人他们会做的事情，因为怎么样呢？他们希望是说，他所应许别人的事情哈，会继续的能够成就哈，甚至是说，在这一个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哈，这个仍然成就下去哈。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遗嘱的这个效力哈，这个就是这个遗嘱的效力哈。那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所以呢，所以我们会看见是说，在圣经当中也是给我们类似的事情哈，也是给我们类似的看见，就是说，当神应许了我们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也会亲自的来为我们来把这东西很有力的来证明来写下去哈，让我们能够来知道哈，就是说我们所得到的都是的的确确都是真的哈，都是从神那里所得来的哈。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说哈，这个如何能够活在这个律法辖制当中，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哈，就是说律法它的功用是什么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哈。等一下哈，我们要来看这律法的功用是什么？那律法在我们生命当中它的地位哈，它的意义是什么哈？那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来那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能够来知道哈，了解神哈，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哈。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抱歉哈，这个等一下有点问题啊。没关系，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哈。这个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来，加拉太书三章哈，我们先来看3章15到18节哈。来如果你可以看到我的手这个画面的话，就跟我一起来念哈。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就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下一节哈，这个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律法。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哈。好，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看见了一个事情哈，就是说第一个是有这个律法哈，第一个大段就是律法不能够废掉文约哈，律法不能够废掉文约哈。所以，我再试一次。OK，好了 那 首先哈，我们来讲哈，这个律法刚刚我们所讲的，就是说第一节讲到是说哈，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哈，若已经立定，就没有能够加征或废弃的哈。那保罗他很喜欢有一个方式哈，来讲他的一个他的理念哈，就是说他会先用一些人比较熟悉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人比较熟悉的例子，然后呢，再慢慢带出他所要来传讲的这样一个真理哈。那首先呢，他就是先用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人的这个文约哈。那文约其实就我们来讲，我们就觉得哦，就是签一个约啊，或者什么哈。但是其实在这个希腊文的里面哈，文约跟遗嘱是同一个字哈。所以如果你去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哈的第十五节，这里他所讲的虽然是人的文约呢哈，其实也可以理解是说是就人的遗嘱哈，就人的遗嘱来讲哈。那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知道是说，这文约的本身呢，它其实有两个意思哈。一个就是说一个应许，或者我们所签下来的一个约，好，就像刚我所讲的，有些人他们在生前会有生前信托，或是一些人他们家产比较多，他们会有一个遗嘱，哎，这东西是写下来的。但是文约跟遗嘱原文就是同样一个字哈。同样一个字哈，哎，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了哈。如果是说这个在讲的是说这个遗嘱哈，如果讲的是这样的一个遗嘱的话，那么神立遗嘱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很难去理解哈。就因为遗嘱是怎么样？遗嘱是只有在当事人死掉之后呢，才会发生的嘛哈。那神会不会死？神当然不会死啊，神是永存的嘛，神是永活的嘛。他怎么会死呢？所以神立遗嘱，神的约，神的遗嘱，那是怎么立的呢？原来其实对基督徒而言，神不是真的死，但是这里所指的这个死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死，哈，耶稣基督的受死，哈。那所以在九章，希伯来书的九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就告诉了我们，哈，他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哈，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的死是什么呢？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死，这个是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受死。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受死，这个遗嘱才会生效，才会发动出来，对不对？如果立遗嘱的人还在的话，那么这个遗嘱就不会成就了。就好像是说，像以前我们台湾最有钱的什么王永庆啊，或张荣发啦，他们如果还在生前的时候呢，他们所立的遗嘱怎么样，就不会生效。只等到他们死了之后，他们死了之后呢，那个遗嘱才会生效，后来的人才有办法来继承啊这样子的一个财产啊，来继承这样一个的财产啊。所以同样的，透过希伯来书以及其他很多的圣经当中的新约的经文里面，让我来知道哦，原来那个死指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因为他为我们受死，所以神当初给我们的那个文约或是那个遗嘱就开始生效了，就开始生效了。所以呢，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来 activate 他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他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应许。那神的遗嘱呢，都是要透过立约的祭物流的血才会正式开始的。事实上呢，在创世纪也是这样子写的。在创世纪里面，那时候15章里面，那时候神呢对亚伯拉，那时候还叫亚伯兰啊，对亚伯兰说，你呀，这个看到了这个地方，你脚所踏的这个地方呢，我都要赐给你，我都要赐给你。然后亚伯兰他就跟神很有趣的，他就问了一句话，他就问神是说，那主耶和华，我怎能够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那主就跟他说，你要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 一只楚歌哈，然后呢，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然后每一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然后这个事情后来才有这个成就哈，因为什么呢？要有流血哈，要有流血，透过祭物的流血哈，神与亚伯拉罕的约才算是立定了，这个文约才是立定的，这个所谓的遗嘱属灵的这个遗嘱才是立定的哈。所以死已经发生哈，死发生之后，这个遗嘱就开始生效。然后呢，这遗嘱开始生效之后呢，就不能够在这个遗嘱上面做任何的更改啊，或者是附录哈，等等等等哈。就好像我们看见，好比是说像长荣集团哈，那个张荣发一样哈，他死了之后就没有人能够来去更改他的遗嘱了哈，因为他遗嘱上面写的是什么，就必须要按照这个遗嘱上面所写的去成就它，没有人能够在这个遗嘱上面做任何的追加或者是减少哈，或者是更改哈。所以同样的，这个遗嘱或者是说这个约，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不能够被几百年以后颁给摩西的这个律法所来废掉。啊，听得懂吗？就是神他当初已经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他不能够被后来的与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来废除那立遗嘱的人，他一过世，他的遗嘱就不能够更改，而且要必须来实现那是要怎么样的实现呢？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所以在加拉太书这边我们就看见是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而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所以在16节、17节这里就讲到保罗他要强调的几个事情第一个，这个遗嘱承或是这个文约里面承受产业的人是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亚伯拉罕。还有第二个呢，是给亚伯拉罕的特定的那一个子孙，特定的那一个子孙，是特别是一个子孙。那在这里呢，我们来看见，保罗很清楚的讲说，那一个子孙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那子孙他的原文当中也是单数的，但你要知道在他们的这个写作的方法他们有的时候会把一个单数当作是一个集合名词把一个单数当作是集合名词就好像是说有时候我们想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医院或是一个教会一间教会我们是讲一个对不对一个学校一间学校或者一间医院或者一间教会我们讲一个一间是单数是一对不对？可是呢，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人？学校里面有很多小朋友、很多学生嘛，那医院里面有很多医生、护士、病人然后教会里面呢有很多人教会里面有很多同工弟兄姐妹但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用单数来集合这个多数的，用一个单数的一个字一个名词一单数的一个名词子孙来形容一个众数量众多的这样一个集合的一个名词数量众多的这样一个集合的名词所以这个就是说，它是虽然是用单数的形式写，但是它的意思呢是一个集合性的一个复数它是集合性的一个复数那所以呢，这个应许就是必须透过一个人来连接起来，这样子这个应验才会到来神的应许才会到来这个应验，这个应许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一个使我们的这个应许能够来得着跟成就的那一位就是只有透过他，就是只有透过他然后接下来讲到是说亚伯拉罕和律法的时间是430年这个可能是从这个，应该就是从这一段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的12章40节到42节这里他讲到是说，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所以这里就清楚地讲到，是说在满了430年的那一天，以色列人就从埃及地出来了。所以这才是为什么在十七节这里讲到，是说神当初与这个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能够被430年之后的神与摩西所立的律法来废除，不能够被后来的律法来废除。所以这个重点是什么？这重点其实并不是在于430年这个数字，并不是在于这个数字，重点是律法的颁布是比亚伯拉罕晚许多，晚100年也好，晚400年也好，但这个先后次序是改变不了的。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当一个人当初立了遗嘱，遗嘱立了之后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动呢？当那个人死了之后开始发动，当那个人死了之后开始生效之后呢，后来的人就不能够再去更改之前所立定的遗嘱了。不管后来的人有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动机，但是都不能够去更改之前所立的那个遗嘱了。所以呢，律法是后来的，摩西的律法是后来的，430年或是更晚之后的，他不能够去更改神当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约和遗嘱的原文是同一个字嘛，他是后来的，摩西的律法是后来的，不能够去更改之前的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所立的那个约。那要讲的是什么呢？要讲的就是说，这个遗嘱所应许的东西是一定要成就的。遗嘱所应许的东西是一定要成就的，就是说他答应要给你的东西就一定要给你的。神答应亚伯拉罕什么？我要把这一块地赐给你。什么叫赐给他们呢？就是后来，当然就是属肉身来讲，就是透过摩西啊，透过后来的约书亚，他们就征服了迦南地，把这个地赏赐给他们。但是属灵的意义呢？这个属灵的产业呢，是透过这个耶稣基督来继承的。然后耶稣基督那个一个子孙，是代表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承受产业的人了，就是承受产业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是说，十八节讲，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这两个是相悖的嘛。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所以律法不会赐给我们，律法不会赐给我们产业，不本乎律法，律法不会赐给我们产业，但是应许可以，因为应许什么？是遗嘱，是遗嘱那个文约啊，所以它上面所写的列的好处，叫遗嘱。我说我要把这个房子给谁，我要把这个车子给谁，我要把财产给谁，这个里面所列的东西都必须要去执行给那些他后来的后裔，他后来的这个子孙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那个真正享受到遗嘱所列的好处的那个人。那当然保罗在4章1节里面会再提到这个事情，但这里所要说明就是说，基督徒就是那个承受产业的，就是那个承受产业的。那承受产业呢，事实上和神的圣灵是密不可分的，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以弗所书1章就讲到的是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那个凭证。哎，我怎么知道有一天我会得产业呢？我一个先给你一个证据，给你一个圣经叫当头，给你一个东西，说有一天这个东西一定会给你，那我先给你一个东西当作一个证据。所以这个圣灵呢，就是神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以后得到基业的这样一个凭据，得到基业的一个凭据。所以神他对我们 的恩典哈，神是要把这产业哈给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那神对基督徒的恩典哈，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其实这个恩典呢哈，最大的恩典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整个包含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丰富，就是我们的得着哈。那我们这边其实也看到，神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啊，这原文是什么呢？是一个完成式啊，完成式，意思就是说怎么样？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啊，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但怎么样成就呢？透过耶稣基督的成就，耶稣基督他一次成就，永永远远的成就，神赏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透过耶稣基督给予我们，是后来的律法所不能够去改变的。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神的这个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啊，这个后来的律法不能够废掉之前的这个文约或者应许。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大段啊，就是讲到这个律法的本质啊，律法的本质。好，那我们就可以先来看经文喽哈，那我们一起来念哈。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好，又讲到一次蒙应许的子孙，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于那信的人。好，归于那信的人。所以在这里哈，我们就看见的是说，律法它实在是有它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原因跟理由了哈，它存在的原因跟理由哈。那这个时候，就加太人来讲，也许他们心里面已经相信哈。那但是对那一些这个犹太派的信徒，好，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犹太派的这个信徒，哈，他们一定很难接受啊，哈。他们觉得是说，哎呀，保罗你这真是很不对了哈。你不仅不要人去守律法，现在连理论上你都要把律法哈来废除出来，把废除出去哈。那事实上，保罗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保罗要做的事情不是要废除律法，他是要把律法在神拯救人类的历史计划当中的一个正确位置给标示出来。就是律法在整个救恩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在什么时候扮演什么角色，把它给很清楚的标示出来，说明出来。这个是保罗所要说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要保罗要强调的一个事情哈。那我们要知道一下保罗他的背景哈，他其实是一个很地道的这样一个这个犹太人哈。那他在还没有认识主，我们前几天不是看的那个这个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哈被主得着嘛。但在那个之前，保罗是什么？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非常热心于律法的人。那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出来的，所以他很清楚、很了解说律法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有什么样的存在的理由哈，有什么样的存在的理由哈。其实后来的保罗哈，他在第五章、第六章，他也会讲到是说，因信称义哈，并不会导致一个人去反律法，或去反导致这个反律法主义哈。他只是一个过圣洁生活的一个开始，过圣洁生活的一个开始。但如果你过度的强调律法，那么你就会把整个真理的根基给抹杀掉，给抹杀掉了。但保罗在这里就是要在这几节里面就是要阐明，是说到底律法在神拯救当中的地位是什么，神拯救计划当中的一个的地位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看见哈，律法存在的理由是为过犯而有的哈，是为过犯而有的哈。 为过饭而有这一句话哈，其实字面上是很简单的哈，就是为过饭，所以才有律法哈。但是你要怎么去理解它呢？哈，有几个方面可以来理解哈。第一个是为了约束人类堕落的天性，为了约束人类堕落的天性哈，所以律法就有暂时存在的这样一个道德价值。好，比如说，哎呀，我今天。我看到某个东西很好，我想要占为己有，可是律法说你不能够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啊，因为你如果是这样子，你就是偷盗啊，你就是抢劫，你就是犯罪啊。所以呢，这个是律法的一个方面的一个理解啊，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啊，就是说约束我们人类那个罪性啊，那个犯罪的堕落的这个天性啊。那第二个理解哈，就是说。为了定过犯的罪，啊，这怎么说呢？你今天如果没有律法，那是不是说谁干什么都没有一个标准了？啊，为什么我们以前，台湾啊，有什么立法院啊，常常要定很多的法啊？为什么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他们要定很多的法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是以前没有发生的，以前没有发生，没有这个需要，就不需要这个法。但现在有这个新的需要，有这个新的这个情况产生，我们就是要定这个法。好比说，在以前没有这些 internet 的很多的问题 ，internet 的甚至的诈骗的问题，或是偷盗啊、偷取这个在网站上偷取个人的资料的很多很多的事情跟问题。那后来我们就发现，在法律上有其必要制定这些法律。来规范、来惩罚这一些偷取别人个人资料，在 Internet 上面偷取别人个人资料的这样一个的罪行，所以呢，就定了这个法，就定了这个法，然后规定不能够这样做，或者是你到一个比较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哎，这个地方呢，本来你每次开车都很顺啊，它没有 stop sign。哎，可是后来有人就发现说，你这个条路哈，你因为没有 stop sign， 所以人家怎么样开车会开比较快啊？那万一有小朋友呢？万一有老人家或者行动比较慢的人在那边走路怎么办？会不会有危险？哎呀，可能会有危险，那怎么办哈？我们赶快去设一个 stop sign， 或者甚至设一个红绿灯。当你这个红绿灯或 stop sign 你设的时候，哎，大家就会停下来或者慢下来。那大家如果不慢下来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会犯了这个法，犯了交通法啊？那犯了交通法，就这个人他就必须要承担这个法律的责任，犯了交通法的一个责任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律法的另外一个原因哈，或是另外一个理解哈，为了要定这个过犯的一个罪啊，当这个人犯了这个罪的时候，就是要定他的罪哈。但其实更重要、更积极的一方面，就是说，律法的功用就是告诉我们说，显明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罪人啊，的确，我们都是罪人啊。因为没有这个律法的话，它没有办法显明出我们是一个罪人啊。我今天我做这个事情，我做那个事情，没有律法说你这个不能做啊，所以呢。我就没犯罪啊，我就是 OK 的啊。然后人怎么样呢？自以为是，自以为意。我做什么要做什么就怎么样，我干什么要干什么就怎么样。没有人去说我这样是不对的。但是因为有这个律法了，所以神所说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道德的一个标准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律法。底下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律法达到神的标准，显明了什么？我们是罪人，显明了我们是罪人，我们人是何等的败坏啊！不是说律法让我们成为罪人，你没有去犯律法的时候，你也不是罪人；你没有闯红灯的时候，你也没有这个犯罪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去犯了这个法，去犯了这个律法所定的这个罪的时候，就显明了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就显明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是这么样的软弱罪人，所以这显得是说呢，我们更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更需要耶稣基督的怜悯。然后这个律法怎么来的哈？啊，就好像这里所说的也是哈，就是说，在这个保罗里面呢啊，他曾经在律法里面他有很多的挣扎哈。他说：“我也知道，在我的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啊，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若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就是在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所以什么呢？我们人的罪在我们的里面驱使我们去做我们不愿意去做的这个恶，就显明了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的罪人，就显明了我们的的确确是这样一个罪人。所以律法呢，第一个就是来约束我们人类堕落的天性，第二个呢是要来定我们人的罪，但第三个呢就是显明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显明我们是罪人，就是显明我们是罪人。那律法是怎么来的？那圣经当中有一些人，他们相信是藉由天使而传，是藉由神的使者而传递下来的。那事实上在司提反他在被打死之前，他也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他有讲到是说借天使而传的律法哈，那这都是他们正统的这个犹太的这个说法哈，犹太教的这样一个思想哈。好，那但是呢，更重要就是说，律法它是经由什么而设的哈？律法经由什么而设的哈？同样的，保罗他是。和希伯来书作者一样，先承认正统的说法是什么？哦，律法是藉由摩西传，是因为过犯而有。然后呢，接下来他要来证明是说，律法这件事情已经被耶稣基督来超越了。保罗他代表摩西接受律法是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这个说法，这是一个这个他们以这个当时的人所相信，那事实上没有错啦，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是借由天使经中保的手来设立的。但是呢，这个中保是会被耶稣基督来超越的，因为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那个中保。那保罗他首先他承认了摩西在律法当中的这个中保的一个工作这点就他来看好像不见得是那么好的事情我们来讲一下这中保是什么意思好了中保有一点像是说我们今天在买卖房子的那个中介买卖房子的那个中介就是说。你有一个人，你想要买一个房子，就买一个找一个买房子的 agent 吧，或者卖房子找一个卖房子的 agent。然后有的时候这个买卖房子可以是同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做 agent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同时代表买家和卖家这个有一点像是圣经当中的中保的一个概念有一点像是这样，就是说。神他是一位然后呢，我们人类又是一位，然后中间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中保，这个中保呢，就到神那里领受，然后就到人那里来传递所以他讲到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但是神却是只有一位，所以中保的目的是什么？是两头拉嘛，要不两头要连结嘛，一方面是对着神，一方面是对着百姓嘛。但是其实这个更美的一位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正的中保，因为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告诉我们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耶稣基督他在为我们而死的时候， 他就成了神与人中间的那个桥梁啊，成为神与人中间的那个桥梁啊。那保罗他已经证明了，是说律法不能够废掉神的应许，但这个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的吗？断乎不是啊，断乎不是啊。保罗他从这个简单有力的一个驳斥，他可以来看出来，律法其实与应许它不是自相矛盾的哈。应许是从谁来的？从神嘛，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嘛，当然是他。那律法是从哪里来的？律法起初也是从神来的啊，是神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啊，给摩西，给以色列人。所以律法一开始存在的目的是与神一贯的计划有关系的，但是显然的，我们不是透过律法得生，我们不是有一个叫人得生的这个律法，不是透过律法，不是透过律法，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义就是透过律法得来的，但不是这样子的。律法的功用就是要让人对神的属性和他对人的要求有更清楚的认识。简单来说，就是说透过律法让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神。好比在圣经当中他讲到了不可偷盗。不可偷盗呢，就是说你不要去贪心。不可杀人，就是不要去做那种暴虐的事情。或是等等，事实上圣经当中许许多多的这个有关于饮食的律法啊，有关于生活的律法啊，有关于道德的律法啊，有关于这个财产上面的律法，这些的律法条文出来之后，让我们来去了解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神是有恩典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有慈爱的神，要保护我们，那要照顾我们的神。所以透过这个律法，让我们人了解神是谁，了解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而且透过这律法让我们更深的能够来认识罪，能够来认识罪。罪是什么？罪的影响有多少，它怎么样来伤害我们。那保罗在这边讲到是说，这个律法呢透过摩西传递下来，所以就是说犹太人他们拥有神的律法，所以他们理应更加洞察神的旨意。但是后来的犹太人呢，他们就律上加律，利上加利，把原本是好的律法变成多如牛毛的各式各样的规条，变成是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遵守的这样一个担子。所以变成是说在当时呢，一个人是罪人，不是因为他到底犯了什么道德上的罪，而是因为他贫穷，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各式各样的这种多如牛毛的这些律法的规定啊，这个去献祭啊，所以呢，他才是成为一个罪人啊，所以这很不合理的哈，已经非常相当不合理的，在耶稣时代、在保罗时代都是变成这样子的哈，但我们要看见哈，就是说神的话语还是有功效的哈。22节讲到，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于那信的人。所以因为律法或是圣经神的话语把众人都圈在这个罪的里面，都圈在这个罪的领域的里面，所以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现在都站在同样一个基点上面来讲，站在同样一个基点上面来讲，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就好像在罗马书3章9到10节说啊，这却怎么样？我们比他们强吗？ 意思是说犹太人比外邦人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犹太人和希腊人，就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都是罪人，都是得罪神的。然后接下来在同样的罗马书三章，他继续讲到，就是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怎么样知罪。所有这个律法都是对这些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遵循这个律法，但是我们又做不到，我们又做不到，所以我们在律法上面的这个不足就使我们成为一个罪人，变成是说在神的审判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行律法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称义。所以律法就叫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从这样一个圣经让我们来了解，它是宣告整个世界都是罪的囚犯，好像圣经把众人都圈在那个罪里面。但保罗他有强调是这个是世人共有的这个罪性，因为我们人就是有这个罪性，天然的这个罪性。那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样一个罪性，却没有看到这个救恩的话，那么我们是何等的可怜。在保罗来看，律法将我们定为罪人，叫我们无话可驳，但是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有资格得救恩的人。目的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资格得救恩的人。就好像一个人没有溺水的话，他为什么需要人家来救他呢？一个人如果没有遇到困难的话，他何必需要人家来帮助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九章12-13节那里也是告诉我们说，耶稣来是要什么？招罪人。我来本是要招罪人，不是要招义人。如果我们自己都很好了，我们自己都是义人了，我何必需要耶稣呢？但不是，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不完全，我们的言语、心思、行为很多的地方达不到神的公义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需要耶稣。这个圣经就更加的阐明了这样一个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需要耶稣基督。圣经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路，就说这世界都活在罪恶的底下，但是因为所应许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得到恩典祝福的这个事情，因为所应许的相信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能够来得到恩典，得到祝福。好，所以我们就因为神的话语得到祝福。所以即使是律法所带来的咒诅，其实都是一个恩典。因为没有这个律法，我们就不晓得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不晓得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就不懂得要来寻求神，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进而得到属灵的产业跟一切的丰盛。好，那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律法有它的本质。接下来我们来看律法它有它的功用，它的功用到底是什么？那在23-25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但在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从此就不在师父的一个手下了。在这几节里面呢，保罗他用了一些的这种拟人化的比喻，来比喻这个 律法哈、啊、来比喻这个律法哈、啊、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哈、啊、什么样的一个功用哈、啊。那我们在这边所看见这个律法哈、啊，它的原文它是没有加没有加这个定冠词的哈、啊，就是说没有这个的哈、啊、这个字哈、啊，它是指一般的律法。那加了定冠词的哈、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摩西的这个特定的一个律法哈。不过这边他所讲到的这个信哈，是指一个信心的原则，啊，是指着基督徒的这个信心哈，是指着基督徒这样一个信心哈。好，那第三23节那里哈，他又讲到一个哈，这个一个就这个就希腊文来讲哈，它就是一个动词哈，就是说在什么什么的这样一个看守之下哈。在什么什么的这个看守之下哈，他这个看守之下哈，他其实他的原始哈其实有两个意思哈，在什么什么的看守或者监护之下哈，他是有两个意思哈，第一个意思呢就是照顾，第二个意思呢就是限制，一个照顾，第二个限制哈，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哈，律法它的功能哈，就是说暂时的看管我们，然后呢，给予我们一些的限制，那只等到我们所相信的，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哈，那么这个律法的功用哈，就停止下来了哈，律法的功用。就停止下来哈，这个就好像是说，有一些孩子哈，他们因为父母没有办法照顾的原因哈，所以呢，我们就会有在美国有个制度哈，叫做foster home 或是 foster care 哈，这些 foster home、foster care 或是 foster parent 哈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当一个孩子大概18岁以下的时候，他。因为父母亲或是他的法定监护人没有办法来照顾这些孩子的时候，这些孩子呢就会被送到这些好像中途的安养之家或者中途的这个安养的家庭里面，好，先跟他住。然后这些 foster parents 哈，这些安养的这些家庭呢，他们有几个功能、几个目的哈。第一个，他们当然是要照顾这小孩子嘛啊，他的饮食起居啊，他的上学啦。接种啊，看医生啊，等等等等等等哈，这些东西都是这些foster parents 要做的哈。但除此之外呢，他们也是要限制这些孩子哈，不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好比像说什么吸毒啦，喝酒啦，偷窃啦等等，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哈，这些事情也必须要来限制啊这些孩子去做哈，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这些 foster parents 要做的事情，直到什么呢？直到这样一个小孩子他长大了，在美国可能是18岁，或者有一些州可能是21岁，但一般是18岁，他到18岁以后，他就可以离开了这个监护人，自己开始生活，自己找工作，自己过自己的生活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监护人他的功能跟角色是有的，但是他的功能和角色都是一个什么暂时的，他都是一个暂时的，直到这个孩子长大成人，或者是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以前我们不是中国都有很多的这个皇帝嘛，这皇帝小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没有办法自己独当一面嘛，掌握大权嘛，所以以前有什么顾命大臣啊，什么摄政王啊，什么什么的，对不对？你记得吗？像以前我们不是说那个康熙皇帝嘛，对不对？他当皇帝的时候不是很小嘛，要7岁还几岁？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什么摄政王啊，就什么太后啦，对不对？去帮他。好，那当然后来这个就有一个很 我们所谓的很不好的那个鳌拜嘛，对不对？那鳌拜那个时候就是属于好像摄政王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些人呢是暂时有权力，他们理论上就是要成为这个小皇帝的这样一个监护人，然后只等到这个小皇帝长大，他可以独当一面。那等到他独当一面的时候呢，这个监护人的角色就失去了。啊，因为小皇帝已经长大了嘛，哈，那所以呢，就必须要把权力，啊，把大权回归在这个小皇帝的这个手上，哈，所以我们也知道了，原来律法有它的功用，它的功用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法定的一个监护人，一个暂时的一个监护人，只等到什么时候呢？只等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真道显明出来啊，二十一节，直圈到什么？将来的这个真道显明出来，这个显明出来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显明出来啊，让我们能够来得着这样一个完全的儿子的身份，一个后裔的身份，一个能够得到产业的这样一个身份啊。所以呢，律法是我们的什么？训蒙的师父啊，是我们的训蒙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是我们因信称义啊。就好像是说，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之前因为律法它的暂时的功用。那但是这个暂时的功用只等到耶稣基督来，我们的得救就是本乎恩因着信来得着的了，再也不是靠着自己了。我们连能够相信主耶稣这件事情都是神的恩典，你知道吗？为什么神能够在你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当你听到别人在讲见证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好感动哦。当牧师一呼召之后，就举手就说"我愿意，我愿意"，或是别人跟你传福音，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说"我愿意，我愿意"。连我愿意的那个心，连那个信心，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神所赐的。这个恩典是从神那里而来，连那个相信得着恩典的信心，都是神所赐，都是从主那里而来的，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律法说要告诉我们，就是靠自己，靠自己，靠自己。但是出于应许，就是告诉我们，是说单单依靠应许，单单相信耶稣基督，单单依靠应许，相信耶稣基督，他才能够使我们来得着这样一个真正的这样一个恩典和应许。好，那这样一个律法，它最终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引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引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这二十四节就讲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就不在那个监护者的手下了。所以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是一个暂时性的，是一个预备性的，为的是领我们到耶稣基督自己的面前，为的是引我们自己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保罗意思说，律法虽然不能够使人称义，但是它的作用是要显明那个伟大的真理，就是我们只能够信，因信称义，因为相信基督而称义。所以律法它不与应许有冲突，它也不是跟应许没有关系的。相反的，律法是在应许实现之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他预备应许来临的一个道路，就好像再举这个产业，跟这个监护人的例子来讲，有一个老爸爸， 他死了，他有很多的财产，大房子，有很多的庄稼、田园等等等等，很多的财产，他要把这个财产透过一个遗嘱，就是文约，要给他的孩子。可是这个孩子怎么样呢？他还小，还没有满18岁，所以就请了一个老管家，他们家里面的老管家，来帮他管理这些财产田园，因为这些东西都要有人整理嘛，不然东西都坏掉了，都被人家侵占哦。所以他要找一个忠心的老管家来暂时管理这个田园、这个房舍、这很多的东西，只等到这个小主人长大到18岁以后，他才可以独当一面，才可以正式的继承这个产业，正式的继承这个产业啊。好，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产业是要给予我们，但是在耶稣基督来以前，这个律法就好像是这个老管家来引导人。让人，我们刚刚讲到律法的一些功用，让人家知罪，显明我们是罪人，我们知道需要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引导我们，预备我们，只等到什么 时候满足，啊，就是成年人的时候满足，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来到，我们呢就能够因信而称义。所以呢，律法的短暂的功用就结束了。律法的短暂功用就结束，但之前的功用是什么？引导我们来到神的面，来到引导我们来到基督面前。哈，所以小孩一旦长大，就再也不需要仆人的管束了。信了基督，就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过去的那一套看管的模式就被抛弃了。啊，所以呢，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就不再靠着律法，是靠着应许，靠着神自己。接下来我们来看，是因为这个应许哈，使我们来胜过这个律法哈。好，是因为这个应许哈，使我们胜过律法哈。好，我们来念一下经文，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哇，讲得何等的美好哈！在这里，我们可以来了解，就是说。我们透过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子，透过相信耶稣基督，都是成为神的儿子了哈。这是何等的美好，何等大的一个应许啊！你今天不是普通人哎，你今天乃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哎，你今天你乃是产业的继承人哎，你乃是那个属灵应许的后裔哎。这是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呢？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来的，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呢，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他的一部分啊，成为他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单数。但它里面呢，就很多的他的子民集合在一起，就好像我一开始讲的，啊，我们讲一间学校，我们讲一间医院，我们讲一个教会，它是一个单数的，但是它里面呢，就很多的人嘛，不是嘛？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医生、病人，不是嘛？教会里面很多同工弟兄姐妹，不是嘛？就我们这些人，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合而为一，就成为一体。成为一个了，就好像每一次每一个月我们在拨饼的时候，主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了，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就把饼拨开，分给很多人。你想想看，如果那个饼 预表的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身体，他本来是一整块的饼，本来是一个身体的，但是他被打开剥开之后，就分给周遭的许多的当时的门徒，后来的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本来的一块饼的一小小部分。然后呢，我们把那一小小部分，我们吃进去，放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我们就跟主合一了，因为我们都是这个饼的一小块的部分嘛。那我们就是所有的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个部分。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所有信徒们的一个联合，所有信徒们的一个联合。所以，我们就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成为一了，成为儿子了。耶稣基督就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后嗣，成为神的后裔。然后这里我们看见的哈，就是他讲到是说受洗，披戴，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人、自主为奴的，为或男或女，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所以他那边讲到一个受洗跟披戴两个动词，两个动词。好，保罗说到是说怎么样受洗归入基督，可能就是这个就是说讲到是说我们跟耶稣基督的新关系，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女。那受洗是怎么样的情况？第一个，他透过水嘛，然后呢，我们人进到水里面，再出来，有一个水，然后我们进到水里面再出来，让我们上礼拜看到埃提阿伯太监在水里面，看到一条河，就这个腓力就带他到水里面，那进到水里面，然后再上来，借由水呢，淹过这一个受洗的人，然后再从水里面出来，代表是什么？代表是死亡跟新生，代表是死亡跟新生，旧的已经死去了，新的活过来，罪恶的已经死去了，那个因信称义的活过来。它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形式，来结束旧的关系，结束旧的生命，来把所有的过去旧的，通通把它结束掉。它起来之后呢，从水里起来之后呢，是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关系，是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所以，当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刹那，哇，心里面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我记得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会分享见证，哇，他说，哇，我今天受洗了，好高兴哦！我记得有一次听到一个姐妹的见证，她说，哇，我今天受洗完之后，我好高兴哦，我觉得怎么连天空今天都特别蓝啊？怎么连今天的天空都特别蓝？因为他怎样？他那个心态不同，他的身份不同，他的过去已经死了，他的新的生命现在活出来了，他的新的生命活出来了。所以这一个受洗呢，是以一个外在的看得见的一个形式来结束旧的关系，建立新的关系。所以洗礼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开始。洗礼不仅有形的宣告了个人跟基督所建立的这个关系，它也是我们正式加入基督的身体的这个外在记号。所以你看见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呢，都会有教会弟兄姐妹来一同来见证，一同来参与，一同来见证。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全体，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基督的身体。在神在人的面前，在弟兄姐妹们的面前，在他的亲人朋友面前，甚至是未信的亲人朋友面前，做一个见证，做个宣告。从今天起，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了，我是属于神的儿女了，我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了。这是一个何等的美好的一个宣告。然后对保罗来讲， 这个外在的记号哈、啊，跟内在的这个恩典呢，是紧紧相连接的啊，是紧紧相连接的哈、啊。这里保罗他讲到两个动词嘛，我刚刚说了，一个呢是受洗哈、啊，另外一个是披戴啊，一个是受洗哈、啊，刚刚所讲了，一个是受洗哈、啊，一个是披戴哈、啊，所以呢，受洗是一个外在的，我们大家看得见。在披戴呢，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经历啊，是一个属灵的经历啊。所以他二十七节讲，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哈。哎，披戴我怎么看得出来你是不是有披戴基督呢？哈，我们看不见哈，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升天，我们看不见肉身的耶稣基督。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披戴基督的，我们是披戴基督的。你知道吗？基督徒的意思呢？就是披戴耶稣基督的人，是披戴耶稣基督的人，这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却是真实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经历，好像就好像我们在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我们生命的方向不一样，目标不一样，喜好不一样，甚至我们的习惯也不一样，我们的言语也不一样。以前会去想的事情，我们现在不会去想；以前会去做的事情，我们现在不会去做；以前会说的东西，我们现在不去说。这怎么样？因为我们披戴了耶稣基督，我们披戴了主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但事实上，这个披戴哈，也是一个有很丰富的一个意涵哈，特别是指着一个角色的一个扮演哈，指这个角色扮演啊，好像穿上戏服这样子。那在以前中世纪的时候哈，他们这个就怕这个在演戏的时候，观众搞不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哈。所以呢，像莎士比亚他们那个戏剧里面，他们演的那个戏哈，他们的一些的剧服戏服哈，或是更早以前比莎士比亚更早以前啊，他们的戏服哈。它都有意涵的，就是说你戴上某个面具，或者你穿上某个衣服啊，人家就知道你是好人，是坏人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哎，其实我们中国的古老的戏剧也是如此啊，我们的这个国剧也是这样子嘛。你一出来你就知道这个是红脸是代表什么意思，黑脸是代表什么意思。青衣花旦是什么样意思？小生是什么样的意思？然后从他们穿着，从他们的披戴，他们所穿的戏服，我就知道这是文官，这个是演文的，这是演武的，这是演什么？这是演什么？我们生旦净丑，很容易的从这个演员啊，这国剧演员的身上的衣着，我们就看得出来了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同样的，我们今天穿戴了耶稣基督，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就应该是有耶稣基督的角色，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出来哈。所以呢，再想想看，我们每一次受洗哈，我们每一次受洗的时候，如果一般的洗礼呢哈，我讲一般的洗礼的话是怎么样？你要去换衣服，对不对？你本来你可能穿自己的衣服来。可是你都要换上什么呢？白袍子，对不对？换上白袍子，所以就代表是说什么？我们过去的旧有的脱掉了，我们披上的是什么？是新的那个白袍子啊。白袍子预表是什么？预表的是新生命，是洁净的生命，是属神的生命啊。把旧有的脱下，旧有的习惯、旧有的本性完全的脱去。然后穿戴披上什么白袍，属灵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属义的这个生命，在我们的身体上。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从外在到内在，从受洗到披戴，从肉体到属灵，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合而为一。好，我与他合而为一，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这个一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不管你是犹太人、是新移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是男性、是女性，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一， 把一切的隔阂完全的去除掉，把一切的这些人为的界限完全的去除掉，啊，完完全全的都把它去除掉了。今天我们因着应许，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既然已经属乎基督了，我们就是亚伯拉罕后裔，就是照着应许承受属灵产业的人的，就是照着应许承受属灵产业的人的。所以让我们看见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丰富。我们今天是那大户人家的一个后裔，事实上是比这个伟大的不得了，伟大的万分的，我们是天上君王的后裔，属灵的一个后裔。因为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这个应许传给我们身上。神透过文约应许给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来得福，要来承受产业。你的后裔是谁？指着一个，那一个后裔是谁？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今天呢，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了。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切应许，一切的产业，我们都得着了。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在天上，执掌王权，要享受天家永永远远永恒的福分，在今生今世得到平安，在来生来世得到永生，得到永恒的应许。有好多好多好多的这些属灵的应许，属灵的产业，都是要归于我们的，都是要归于我们的。今天我们都知道，神的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透过这个律法，人是没有办法得着那个应许的，是没有办法得到产业的。没有一个使人得生的一个律法，没有一个使人能够来得到产业的一个律法，唯有透过应许，唯有透过神所给予我们的那样一个宝贵的应许，怎么得着呢？透过相信耶稣基督，透过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审判在我们身上就没有任何的作用了。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不再活在律法的审判底下，我们乃是活在信心应许的约的底下。神透过亚伯拉罕把这个约，把这个应许传给我们，今天让我们就借由透过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来得着，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祝福。愿神祝福大家，也愿神与大家同在，让我们都能够来经历到神自己美好宝贵的应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把你自己的宝贵的儿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因着他的流血，他的舍命，主啊，这样一个应许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今天也成为后裔，也成为那一个天上的啊那样一个属灵产业的一个继承人。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是何等的有幸。主啊，也求你今天继续与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同在，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真是来思想到我们的身份是如何。我们在你的面前，乃是那一个得着恩典的一个人。主啊，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律法，但这些律法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乃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何等的需要耶稣。今天我们不再靠着律法得生，不再靠着律法称义，因为那是永永远远都走不通的一条路。但是主，我们今天要因着信心来相信，来得着这个在你应许里面所给予我们各式各样的好处。主，再次向你这样感恩，在今天的主日里面也是母亲节，主啊，我们要祝福所有在天下的母亲们。主啊，主啊，就求你亲自的来纪念到他们的辛劳，他们的百伤，他们的眼泪，他们的辛苦，你都知道。主啊，也唯有你能够来安慰，也唯有你能够来体会，也 也求你将你的爱恩典赏赐在那些母亲们的身上，主啊，愿你特别的与他们同在，来坚固他们，来扶持他们，来成为他们每天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天天靠着主耶稣你自己，能够得着力量，继续走前面的道路。愿主亲自与每一位的母亲同在，也与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